因为今天慧琳还没有来，代元现在在场。原本我这个课程的计划是要邀请他们两位啊，对于入维氏三十颂文的时候呢，因为有阿瑟里的这个译贯呢、当做版本，所以呢，至少对于萧文的部分，给他们有一个练习演绎的机会。他们在别的课堂已经做过了一些这个训练啊，那么我想这一次对他们来讲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待会等慧琳来啊，我不知道她今天会不会出现，那么再征求看他们两位愿不愿意用这个时间，因为反正我时间也是空着的啊。那如果有人愿意听两次维氏三十颂，我们还是在这个时间维持有维持三十颂颂本文译贯的萧文跟讨论啊，萧文跟讨论。然后礼拜五的时间，如果是这样子的版本的话呢，礼拜五的时间就完全由我来做心得报告，那就会比较把理论的内容扩大到成维氏论的范围。那当然不是全本的讲成维氏论啊，那么有些必要像我白板上所引用到的，都是来自于像上个礼拜引用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成维氏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要引用到玄奘法师跟魁伽法师的原意，会把三十颂解释的比较详细一点。那么如果属于略讲的程度，原则上我都不会采用啊，都会用一般简易的颂解大概就可以了。所以等慧琳来，我们待会课程结束前，我们再协商这件事儿。不过呢，礼拜五的课是已经公告，已经确定啊。那么我们这个礼拜昨天才公告，所以这个礼拜五我们就开始。那因为礼拜五我们更动时间开始，所以这个礼拜五的那个时间，我们并不会进课程的内容。会做一些行政上的协商，以及我看今天的决议内容之后，我会在礼拜五做一些我个人计划性怎么样上课的报告。我想如果各位礼拜五能来，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拨空来，那么纵使你们不能够来礼拜五的课，也希望你们有能力或者是找人帮忙，或者耳后等出 MP3 再选择听啊。那今天我们就把阿瑟黎在译贯前面的那个序，对于所谓的他为什么要撰写这个相宗系列的序啊的最后一段文，今天我打算把它做圆满。那么圆满以后呢，我们的时间就调到礼拜五去了，所以我就会更有时间跟空间呢、来把全版的瑜伽行派啊，或者你要叫做法相维识也可以，维识法相也罢，反正就是从密勒以下的传承啊，相关的每一部支论或者是本论乃至于经，做比较详细的抉择跟导读性的说明啊，所以我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版本的维识抉择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一些想要在这个瑜伽行派的经论啊做长时间专修的人，他一个自修的参考啊。我把我这七年的经验以及对于每一本经论的概述，大概做一个导论性的报告，当然如果有根据的，我会跟各位讲它的出处。那我不想用欧阳大师的本文，因为内容我已经有相当大幅度的修改了，所以我就用我个人演绎的方式来跟各位报告。这大概是礼拜五后我们进行的方式，略略的这样的报告，详细就请礼拜五我们共同来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入道的文呢，就是把维氏三十颂、维氏三十论颂译贯，相宗系列总序何为维氏学的第16页，啊，各位翻开来开始。那么这段文是在何为维氏学上礼拜讲它的前面那一段，那么今天呢，就从它的第二分 从五位白法来看何谓为识啊。那么前面呢是针对为识本身这两个字呢来加以解释，那么这段文阿舍离企图要从五位白法的角度来去了解为什么为识叫做为识啊。那么上个礼拜我写了白板，那么那个白板的内容呢就给各位目前做参考，因为它属于比较深一点的比较进阶的内容，所以我上个礼拜只句未说啊，只是写在白板上。那有人因为听网络的，所以他昨天就来问我怎么网络上没有po我们的那个白板内容，我说因为它不是进度的内容，所以我就没有po上网，等到我们入到见相二分的时候啊我们会再详细的报告完全内文的一字不改的内容。今天白板上所写的也是属于这一类，纯属于各位今天来的人抄，我也一句话都不会解释白板上的内容，你们只是抄回去哈，还是属于你们的干会。那今天要谈的东西呢，就是要从白法明门论的角度，因为白法明门论呢它略说唯识的法相明述。那么也就是说从原始佛教讲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三科，我们讲三科哈，科就是科举的科，就是由三大类的法相啊来描述宇宙人生的实相。那么佛法在阿含经的时候呢也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加上另外两样东西，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东西就是缘起，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四圣谛啊。那么由这样子呢来证入所谓的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教，我经常给他一个称呼叫做，或者是学阿含的人我们都会共同称呼他叫做一巴掌法，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加上十二支缘起跟四圣谛所证的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那么这五大类的内容可以说是基本佛法它应该要具备的观念，那么有这个观念呢声闻跟缘觉就会证到我空真如，而大乘的法相学者呢他就应该会理解何谓二空真如，所谓的二空指的就是人我空跟法我空。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跟二乘人他们在理论见地还有他们的所对峙以及他们的菩提心的差别而会有的一些正量跟他们的体会以及所证的果发起的功德会有种种不同的缘由。而同样依于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缘起、四圣谛以及所证的四法印，就会产生出这么多学人的差别。而我们所谓的大乘为识呢，他抉择的当然是不共于二乘的，大乘不共法，所以他谈的当然不是单纯的我空真如，一定要说的是二无我或者叫做二空真如。那么要把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缘起跟四圣谛三法印的法要做一个重新大乘法相为识的整理啊，那么首推的大概就是一个最简略的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论文虽然很短，但是呢因为它完全没有长行的解释，虽然有魁基法师的述记，可是魁基法师的述记也是属于比较难读的那种，所以呢阿舍离也为他专门写了一本译贯啊。那么我们今天没有采用是因为我认为入门应该要先学三十论，这个而后我在谈抉择谈的时候我再来说明为什么是这样子。好，今天的缘由我们就直接从白法的文开始入，你们就打开呢这个三十论颂译贯的总序第十六页，在天的部位啊，在空白的部位或者在你们的笔记本，麻烦你们抄下来啊，抄下来白法明门论的论本文底下那段文，是一个字一个字我相信你们都要能够背得下来的，我念过啊，我念过，那如果你们自己不确定的 依照今天在课程上所念所抄的，你们自己再回家对照你们手中有的任何一本白法明论的文本，应该都是一样的文字。白法明论一翻开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那么于是呢，他做了这个总标呢，他就底下做了两个问。第一个问，何等一切法？第二个问，云何为无我？接下来呢，就首先先回答何等一切法。他说啊，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你们可以摘要记哈，可能全文一个字一个字抄不下来没关系，但是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这几个字一定要写下来。然后呢，第一个就问何等一切法？那么这一切法者呢，略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于是呢，就把五位白法的五位五位的意思呢，就叫做五种分位，五种现行的分位。有些时候呢，你会察觉到有心王；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心所的作用；有些时候呢，你会分别出有所谓的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到你成圣的时候呢，你会慢慢证入无为法。所以呢，从散心位的凡夫到成就见到位以上的圣人呢，大概呢所观察的法相啊，不超过这五大类。于是呢，用这五大类呢，先解释何为一切法。但是呢，这都还不是重点，因为如果约这个法相来看的话呢，跟具舍论完全一模一样。跟具舍论完全不同的就是底下这五句话，我要你们非背下来不可的就是这五句。哪五句呢？第一个，你们就写在心法的下面。心法，一切最胜故，胜呢是殊胜的胜，殊胜的意思就是说它有非常殊胜，殊胜的意思并不是美好的意思，是很强盛，是非常有力量，是非常多元的，是非常遍满的，是非常有作用性的，这叫做一切最胜故，殊胜的胜，不是圣人的圣，是殊胜的胜。心法呢，是一切最胜故，那个胜呢，不是说它是圣意，是说它的胜作用，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强盛。二者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怎么样去定义它呢？与此相应故，这个此指的是心王。心所有法只不过是跟心王相应而已，因为有心王的因，所以呢缘具足以后，就会显现出心所法的现象。所以心所法是心王的因缘所生法，是跟他所相属的心王相应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它不是真实的，它有那个现象，可是它的体性并不真实。所以他说与此相应故。三者色法，色法在本文说是恶所现引故，一二三四的恶。那么这恶指的是什么呢？心王跟心所，是心王跟心所所现的影像，所以他说恶所现引故。那么于是呢，他就是心王相应的心所所现起的影像。那么既然是心王心所所现起的影像，那么心所法刚才已经知道了，它是心王的相应法，它的体性不真实。那心王是什么？我们待会在最后谈。那么这个色法又是心王跟心所显出的影像，那这个影像就像是镜子所现的影一样，镜体外你可以猜，你可以认定有一个实有的色法，可是你绝对不能够说镜子所现的影是真实的吧，对不对？你可以说它有那个像，可是你不可以说镜体所现的影是真的，懂吗？所以记住哈，唯识白法里面所谈到的色法不是指这个， 是指心所现起的影像，那个我们会以为有实体性的，那个假名称为色法，而这个色法是心王跟心所现起的影像，所以因此我们说它是唯识性，不是真实性，懂我意思吗？好，这是一个一个去论证它唯识性非真实。那么第四个呢，心不相应行法，白法怎么定义它呢？是三位差别故，这个是比较难了解的。三位差别故的三位呢，那个三是指心王、心所跟色法，它是由心王、心所跟色法这三件事情分位差别，那个位是分位，分位指的是时间的先后，或者是作用的强盛，谈是他们这三件事情合合。那和合又是一个很难的观念啊，很多人讲和合就是说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杯盖，我把这个杯盖盖在这个杯子上面啊，都啊把把把很合啊，我还可以根据它所设计的那个内勾纹呢，可以把它旋转，旋转下去之后呢，这个杯子啊就可以完全密合这个杯盖，对不对？于是我们就讲这个杯盖跟杯子啊完全可以密合的这样子一个作用称为叫做和合，懂吗？可是杯子并不是杯盖，杯盖也并不是杯子，只是杯子所缺的刚好可以由杯盖来衔接，聚集了以后呢，它会产生一种作用，呈现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呢又会出现第三个法，懂吗？会出现第三个法，而这第三个法所显现出来的色又不是真实有那个东西，因为那个色法是由这个杯子跟杯盖的和合所生出来的一个叫做完整的不锈钢杯的假名，对不对？懂意思吗？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有一个需求，所以呢我去利用一组四大的元素把它组合成第三个现象，懂吗？由 A 加上 B 透过这个人的想法把它合合聚集成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个物件，而这个物件呢我又给它另外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它讲的就是这个合合所生的现象，懂意思吗？这叫做分位差别。而分位差别换一句你们比较容易懂的，就是各位对于中观最熟悉的那句话，因缘所生法怎么样？我说即是空，因缘纵许它实有吧，每个因每个缘纵许它实有，可是经过和合所生的法，那个法自性空，只是假名。今天唯识所谈的心不相应行法指的就是这个，透过一个不管它自性有还是自性空的那个东西，我们假借这些因缘把它凑合成另外一件东西，而那个东西呢因为是由这么多因缘所凑合成的，而现在我们所用的因缘是指什么呢？心王、心所跟色法。我们先不管心王有没有，心所有没有，色法有没有，纵许它有好不好，我把这三件事情透过某一种形式把它合合，生出了另外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因为是这三件事情合合来的嘛，懂吗？合合来的，所以除开这三件事情之外并没有另外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姑且给它一个假名叫做心不相应行法。所以这心不相应行法的24个概念都是由心王、心所跟色法和合所创造出来的抽象观念，这是用现代的名词讲的。所以24个心不相应法完全都是属于哲学性的抽象的概念，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的，完全都是透过哲学性的形而上的观念所施设出来的假名， 这个假名也不能说它没有作用，对不对？因为有人就创造这个概念，他就觉得他还有知识，他就觉得他的可以理解这个天底下的万物，于是呢，他就变成一个哲学家，他就变成一个科学家，他就变成一个文学家，他就变成一个艺术家。所以这些哲学的概念可以让一个人感觉到会跟一般的凡夫啊、俗子的观念不一样，他会看待事情，他会欣赏各种万事万物的角度，会有不同于凡人的看待，会有不同于凡人一般的体会。所以你不能讲这个作用是没有，可是它完全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懂吗？而这些观念经过白法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又比俱舍论的14个多了10个，总数变成24个。如果你要问白法当中何者最重要，我会说六位无为最重要，排行第二是谁，我会说24个心不相应心法。排行第三位是谁，排行第三位是谁，心说法。排行第四位是谁，心王。最后最不重要是谁，设法。只是论它的重要性来排。为什么？因为唯识一开始起修就要先观察设法是虚妄的，对不对？是心所变现的影像啊。而它跑在这影像作用力最粗的是谁，心所。而心所是依于什么东西生的，心王。而所有这东西推动心王产生这么多概念，这东西是什么？24个心不相应心法，完全都是你的抽象观念，完全都是你的典范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一个根本不去检查的成见，利用这个抽象的观念，或一或二或三或多或少，每个人的不足，每个人不同。因为我们背后那个形而上的思考推动你莫名其妙去认定一件事情，而它的体性是什么？根本是无为法，根本是空性啊，根本是空性。好，因为我们不是在讲白法，所以白法老师讲是非常难讲的，白法也是非常难学的。可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白法却变成佛学入门了，对不对？那入错门了，学错了白法，就会有一堆对于唯识完全错误的观念。那么你就把这个观念当作是入门，当作是踏脚石，踏下去呀，就错成一大片，就会错成一大片。所以我主张绝不会从五蕴论跟白法下手。不过阿瑟黎他在另外一本书他写的次第是依照一般的现象，大概一般的佛学院几乎没有不是从五蕴论跟白法下来的。而这两个入门其实出自于谁的意见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太虚大师以来，其实所有的佛学院基本上都以这两部最小的论当作法相唯识中的入门，或者乃至于变成整体佛法的入门啊，这是起来已经很久的事情了。但是呢，根据墨学自己学习的经验，我觉得这两部论是结论，这两部论并不是入门，你要经过其他比较后期的论学到后来，你自动会豁盘托出，原来结论有五蕴成就什么不太高的无我，有白法成就二无我。好，这个我们按下不表。还没有讲完的是第五个无为法。无为法他在白法当中给他一个观念叫做事所显事故。这四个是什么？由心王、心所、设法跟心不相应心法这四件事情所显示的真实意，所显示的道理。所以也就是说，无为法是由94个有为法所显示的甚深意，所显示的真实意，所显现的中道实相，所显现的第一义谛，并不是离开94位有为法之外，另外有6个无为法。这6个无为法其实是由94个有为法所显示的道理。那么既然无为法是由94个有为法所显示出来的道理，那么请问它是不是个假名？是， 但是他虽然是假名，可是他有真实的体性。为什么？因为佛法搞半天就是要证无为啊，对不对？无为就是涅槃啊，哪一个佛法的修行人不把涅槃做上手，当修行最后的最终目标呢？虽然大乘跟二乘所讲的无为涅槃各个不同，不过基本上大家也都同意涅槃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对不对？我们今天修了半天，不管你是一生成道、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目标都是为了要证无为、证涅槃。但是问题是，涅槃从哪里证？涅槃还是要透过有为法的明白、有为法的通达，通达以后入见道位，之后还要经过初地到十地入佛地，或者是透过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证到四果阿罗汉，你才能够成就所谓的涅槃。不管你是证到二乘涅槃还是大乘涅槃，至少你要通过有为法通达究竟圆满无为法。而无为法虽然只是一个有为法所显示的道理，可是它的体性是真实的。这个留待我们如果有机会学习白法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学习。所以他说如是次第，而如是次第这四个字其实是要接到本论白法明门论的最后一段文，言无我者略有二种。那是因为一开始标中说如是尊言一切法无我，前面那段话到如是次第为止已经解释了何为一切法，对不对？一切法有五位，五位个别是一切最深故、与此相应故、二所现应故、三位差别故、四所显示故。那么透过如是的次第干什么呢？我们言无我，说一切法显示什么？无我。而无我就是什么？由无为所显现的，由六位无为所显现的。你既然已经证到了六位无为，那么六位无为所显示的就是什么？就是二无我。所以他说言无我者略有二种。哪二种？一，普特伽罗无我。普特伽罗者就是索取去，就是轮回在三界六道的有情，这有情无自性，所以我们说普特伽罗无我。第二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乃至十二支缘起包括四圣地在内，都像是心经所说的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无明乃至于无明尽，亦无老死跟老死尽，乃至于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整个心经就是为白法做结论，说什么呢？说法无我。因为一巴掌法讲的就是蕴界触缘起四圣地，对不对？而缘起四圣地加上蕴界触三颗，透过白法大乘法相的安立，最后证入无为之后呢，显现二无我。第一个由蕴界处证明不得高的无我，由五位白法证入无为故呢，显现法无我。那么由这二无我就来说明大乘法相跟二乘法相不一样的中见啊，不一样的中见。这个我们先做一个大的结论啊，大的结论。而今天阿瑟黎他企图啊要利用我们这一段文字来跟各位来说明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从五位白法能够证明为是呢？这一切的宇宙人生只是事性所显现啊，何以得到这个结论？就是我们总序十六页这段文从五位白法上来看。好，我们翻到总序十六页，夸胡二从五位白法看，它总共有三个标啊。第一个标，从有为法及无为法来看。那么不妨你在有为法、无为法中间呢画一个箭头。第一个箭头从无为法画到有为法去。从无为法画到有为法去的那个旁边呢，你就写闲了。那么另外呢，从有为法画个箭头通到无为法，那么从有为法到无为法那边呢讲成什么呢？通达。 你透过有为法通达无为法，那么由无为法去显了有为法二无我，这样了解吗？你透过有为法去证入无为法，或者是通达无为法，那么再透过无为法显了一切的有为法无自性、二无我、二空，随便你怎么讲都 OK， 或者自性涅槃都也可以。那么因为你证入无为法之后呢，你才能够回过头来证明一切有为法怎么样无自性呢，懂吗？好，这是两重缘起。好，请看阿舍利的内文，他说啊，唯是白法大类分析一切法为有为法跟无为法两种，而这两大类的法呢，即摄尽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那么世尊呢，开示此法为令诸佛子了有为证无为，先把了画下来，了的意思就是通达，正当是正入啊，这个是我们第一重缘起，由有为法通达了以后呢，你就会证入无为，那证入无为之后呢，你就会真实显了明白一切有为法怎么样无自性。所以呢，了无为怎么样呢，旁边写无自性，证无为怎么样呢，生万法，了有为无自性，证无为生万法，刚好相反，对不对？这是一个佛法比较难的观念，你怎么样能够明白有为法自性空，你怎么样能够证入无为法能够成立万法，这是很奥妙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奥妙的事情。那么很多人呢，就把佛法搞了半天呢，不管是空观也好啊，或者如幻观也好啊，他通通把它搞成一样事情。可是在佛法里面呢，空观并不等于如幻三昧，空三昧跟如幻三昧是两码事儿。空观是要空掉一切法的自性见，如幻是要能够成立一切的如假的万有。因为能够成立如假的万有，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多的八万四千法门，乃至于能够有契理契机的法教，度一切根基的众生，成就佛道。所以如幻三昧是菩萨所行的道，空三昧是三乘共所证，是共同所证的，三乘共所证的。可是大乘不共法是在如幻三昧，所以《金刚经》他所说的如幻三昧，说怎么说呢？应观法啊，他不是应观法界性，怎么讲呢？《金刚经》的最后一个偈颂，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并不是空观，应该讲成天台的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或者讲成《圆觉经》所谓的如幻三昧，或者讲三摩地、奢摩他、三摩波底啊，或者呢叫做止观双运整道，不管你怎么说，或者我个人比较想喜欢讲天台的一心三观，或者你要讲呢它是中道第一地观、中道实相观也都可以。那么包括唯识在内，所有一切佛法的宗派其实都要谈这个最胜义，只是用不同的概念跟不同的方便来施设它的道理而已。那么华严宗也讲啊，华严宗他说啊，所有一切的大乘都只是谈到四种法界观的四法界、理法界跟理事无外法界，这都是共大乘的。可是呢，不共其他乘的，唯有华严自说的，那就只有第四个，叫做四事无外法界。那个是华严法界观当中最殊胜的，有别于其他宗派不同的宗见、不同的观行的法要。那到底它有多么不同，我想等待你们有机会我们一起学习华严法界观，我们再来谈。于是呢，这边就说了，为了要令诸佛子了有为证无为，所以呢其宗旨则在于出世间的无上圣道，也就是白法当中的六无为法中的真如无为。好，我刚才讲到五位白法， 最后结归是说怎么样显示的六位无为。六位无为是哪六位呢？请在空白处，我不晓得你们熟不熟哈。那么六位无为在白法当中有哪六位呢？第一个纯粹讲譬喻的虚空无为，意思就是说无为法的相就像是虚空一样，虚空是没有相的，虚空是没有执爱性的。他用虚空的无相、虚空的无执爱性来比喻无为法就跟虚空一样，没有相，没有执爱性。更重要的是，它不是有为法造作可得的。所以呢，虚空就包括三个特性：空、无相、无作。我们先从无作开始看，它不是任何人可以造作的，它也不是天外有神可以造作的，任何神、任何有意志、任何有人格的东西都无法造作出虚空出来。这个话听在基督教他一定不同意嘛，他说这个空间是上帝造的。那么如果这个上帝造的话呢，那上帝应该不占有空间才对，因为他是先于空间之前就存在的，所以他不需要存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哲学上的论证，我们不谈了。这是虚空无为，所以它不是有作的，它不是造作出来的，所以它是无作。那么更重要的是无相，对不对？你说虚空有相吗？有相是飘散在空中的灰尘嘛，它有相，可是它不是虚空嘛，对不对？第二个，它无自性，所以它无自性，它没有执爱，所以它是空。空指的是它没有执爱性。所以虚空它有三个特性：空、无相、无作。这是用虚空无为这个特性来譬喻，所以虚空无为讲的不是真实的无为，大虚空并不是无为法，大虚空只是用来让我们明白无为法的三个特性：空、无相、无作。透过空、无相、无作的我们称为叫做三悉陀门，你可以证入涅槃。只有涅槃才可以叫做无为，三悉陀门都还是有为法哦，因为它是个名言的概念。透过这三个名言的观念，你能够证入涅槃。好，那这个因为是比较深的境界的东西，我们浅浅讲到就好了。第二个跟第三个是一对，叫做择灭无为跟非择灭无为。那个择的意思就是选择，灭就是即灭。择的意思并不是选择，而是对治。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找一个对治法把它对治清净。比如说我很贪，我就观不净观，然后把我的贪心怎么样对治清净。当我本来比如说贪饮食，我观饮食的不清净，怎么观呢？我吃饭吃几口之后呢，把它嚼烂了以后呢，吐在盘子上，看它还敢再吞下去吗？就不敢吞了。可是你每次嚼烂的食物吞下去就是这个德性了，你为什么吐出来之后就不敢再吞回去了呢？于是你就知道，原来我只是为了要三寸舌根的味道而已，我不过就是被这三寸舌根的味道给绑住了嘛。所以当我从这个地方把我的贪心对治清净之后呢，我就在对于饮食只知道它只是让我吃饱的东西，我就不会爱着它的味道。味道当然我会知道这个是好吃的，这个是不好吃的，可是我不会因为不好吃就不吃，因为好吃就多吃几口，把它吃到自己非常非常的胖，乃至于身体健康很不好。所以佛法只是告诉你，你要断它的味贪，不是要舍弃那个法的本身，懂吗？所以当你能够对治清净之后，那个心的状态对那件事情来讲，它就没有吸附性。因为它没有那个吸附性，我把那个心态称为叫做择灭无为，懂吗？对治清净之后，不再被任何一件事情绑住了，你能够完全卸脱了那件事情，那个时候的心态，我们姑且让你体会到叫做无为。所以择灭无为跟非择灭无为是让你体验无为的两种方法。虚空无为是一种譬喻，是一种譬喻。那么第三个无为叫做非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无为，本性清净。本性清净跟如来藏的本性清净是不一样的。本性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不贪。一个完全对于饮食啊、个人的身体啊、女人啊、色情啊、暴力啊、 所有一切的东西，世间法，他如果完全都没有贪的个性，这个人还需要去对治什么吗？不需要，他本来心情就很淡薄，对不对？睡的也很简单，他不需要有很美好触感的卧具，他也不需要很美味的食物，他也不需要穿很美的衣服，他不需要住豪宅，他完全对这个欲望一点都不染着，他的个性就这么清淡，对不对？人家讲怎么样就随着人家讲，人家讲得好他也不会比较高兴，人家讲得丑他也比较不会觉得比较难过。如果对一个个性这么本性清净的人，他根本不需要修什么。可是他是圣人吗？不等于圣人，可是他的心态那个状态相当于无为，懂吗？相当于无为，这是讲本性清净。第二个，缘还没有显现，都、就是你还没度丢了。你看尽千凡皆不是，好，比如说我今天呢，我就把在座各位学长，没有一个学长会把我绑住，对不对？因为我对你们都没有爱，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碰到那个我的罩门。万一我碰到我心目中的西施，我就完蛋了，当场就挂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当你还没有遇到你那个冤亲债主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心态，哎呀，过尽千帆皆不是，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怎么样，不带走一片云彩，轻轻松松，了无挂碍。但是那个状态我们姑且说叫做非则灭无为，但是只是爱没度到你啊，你只是没有遇到啊，我姑且说那个心态叫做无为，因为你什么东西绑不住。可是不要临终前碰到这个罩门就完蛋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挂了，就挂了。好，这是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是让你能够体会无为的两种方法。好，另外不动无为跟享受灭无为，是要让你类似像正道无为一样，涅槃的无为的感受，它的状态境界就相当于不动无为跟享受灭无为。而什么叫做不动无为？不动无为是对境界，对一件事情，对你做过的任何一个事情，你不升起苦受跟乐受，你只要把自己处在一个无记受的状态，你就可以相当于无为，懂吗？他就是把那个无记，就是不苦不乐的那个状态，让你自己去，因为修定嘛，让你体会到，哦，当我到我达所谓的四禅，舍念清净，这就相当于四禅了。当你到四禅，四禅的受是什么受？舍受嘛，就是不苦不乐受。当你到达四禅的时候，你入到不动，不动的禅，那个不动禅就是舍受，那个舍受的状态，你对一切境界都以舍受来面对，那个时候呢，你的心也不被什么东西绑住，我们称那个境界相当于无为，但是不等于无为哦，不等于无为，只是让你体会，让你知道那个境界相当于涅槃，可是它不是涅槃。如果涅槃是四禅，那证四禅的人通通是圣人了。可事实上，从四禅当中出来的人，个个还是有漏，个个还是会生烦恼，懂吗？所以它毕竟还是世间法。好，第五个无为法叫做享受灭无为。这个无为就是我们圣人所入的初三界的灭受想尽啊，灭受想定。灭受想定的是什么状态？是一个想心所跟受心所两个心所对境界不起作用的心态。当你对一个境界不起苦受乐受乃至于无记受，你也不起大想小想无量想，什么想你都不会有。也就是说，你没有理智的活动，你也没有情绪的活动，你对一个境界不起理智跟情绪的活动，那个时候的心态，我们说那个心态是初三界的。初三界的意思就是说不落因果的，那个时候的心是不造作因果的，懂吗？那个时候的心是不造作因果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心不造作因果，所以我们假说它初三界。初三界的意思不是从哪里到哪里去，是只要你心对于境不造业， 不落因果。那个时候不造因果的那一念心，我们说它是出三界的心，不是有一个心从三界跑到三界外，只是它只要不造因果系缚的事，那一念心就对于因果的系缚是解脱的。因为它能够解脱三界因果的系缚，所以我们说那一念心叫做出三界的灭受想净定的心。用这个心让你体会到涅槃就像那样子，但它仍然不是涅槃。一个正道涅槃的人，尤其是二乘的圣人，他会把这种状态称为是涅槃。可是大乘的观察说，这种状态灭受想禁定的状态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受想不起作用，是的有漏种子还在，它只是是的有漏种子没有预缘不起现行而已。它只是因为不造业，不给一个有漏因因为造业现起作用的机会而已。所以我们说二乘人所住的灭受想禁定，他们自以为是的涅槃，那个所谓无余一涅槃，他们自称的无余一涅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试运不起有漏现行的状态而已。而这个状态是由有为法证入的，因为它是由有为法证入的，所以经过八万大劫，它一样会从这个有为法所证入的灭禁定当中悠悠忽忽的醒来。醒来之后他会问说，啊，我现在在哪里，对不对？这时候他功夫够好，他立刻又会入灭禁定。如果他有种过菩提善根的种子，他就会想，哎，这么长时间我到哪里去了？这样子修下去到底是不是了义之法？他如果起这样的疑情，他可能会另外寻求善知识。这时候如果他跟佛有缘，佛就会如来授手为他开示最胜意，令他出离这个法执。他只要把最后这一分生相无明灭尽，证入不生其实是无生的。这个不是一切法不生是最胜意，是一切法不生其实是无始以来的无明。如果连不生也没有一个观念，说有个什么东西不生的观念，所以不要进过去的有漏入到后有的不受，有点难哈。不是把过去的前面的有啊都灭尽，乃至于作意我不去受后有，不是去断前面的有，也不要去故意去作意说我不受后有，我不尽灭前，我也不去受后，这个状态并不高明啊，懂吗？我尽灭前有，不受后有，不过就是用一个作意心去达到的状态，用作意心去压服你的事，不起业，不起现行，不造业，不起现行，只是这样而已啊。大乘要你明白的是，一切法自性是无常，所以它就是空性所显的生灭相。说是相，其实根本也无相可得。人根本没有主宰性，于中有作有受，一切法本来自性般涅槃。你们可以不必管我在说什么，你们只要信有这么一个道理，能够有一天让各位学长你们会明白，一切法不是因为你修什么，不是因为你证到什么，它才是自性涅槃的。自性涅槃是本来如是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证呢？是因为我们自作障碍，所以我们修行只是为了要把自己做的障碍排除掉而已，懂吗？真如是本然的，不是因为你证，因为你去修，所以才对治之后显现出来的清净，不是因为你去证，于是你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安安乐乐的不动。如果你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动的心，那还是有我，什么我？法我。如果这种身相法我的无明没有断清净的话，没有搞明白的话，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从二乘的知见升级到所谓大乘二空的正见上去。这就是今天呢，佛教界 大乘小乘大鬼八波大斗争，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就是这个。只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有什么好变的呢？每个人用的都是方便法，对不对？你的执念处跟我的执念处不过就是个别的方便而已，老师不同嘛，讲法不一样嘛，个人的方便善巧传承不同嘛，因为都是人师所教嘛，那个人可能是圣人，可他毕竟还是一个没有证佛涅槃的人嘛，是吗？他是用有色身的人，用分别心，用 一句一句话，用各种善巧的好意陪伴我们学习的过程。所以谁可以把你自己从老师那边学来的东西当以为是最圣意呢？哪一个人是真的跟到佛？只有当时的圣弟子。当时的圣弟子纵然都已经证到阿罗汉，如果他只是住在所谓二乘的罗汉未果的话，那么他所闻的只不过是他自己所明白他的老师释迦牟尼佛所教的那个部分而已。他没有每堂功课他就去做，因为他没有骗学一切法，他以为他所受的是全部的老师所教的东西。你们同不同意？不要说佛如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一音说法，我用我的嘴巴说出一堆道理，你们个人的领受是不是各个不同？回家以后，张三跟李四问啊，都要老师一起供上面挖歌啊，张三说一套道理，李四说一套道理，两个就开始怀疑的啊，我们两个倒是同一堂课上课吗呢？对不对？才刚上完课的两个师兄弟讲的道理就不一样了，何况一直不断的传弟子下去呢？懂意思吗？所以佛法有什么好变的呢？真的实在是觉得真的无聊了，对不对？真的 是阿舍离之前所讲的，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然后两个合力打头，打到昏头转向，对不对？真的是没有道理。你排挤别人能够让自己变得很更真实一点吗？没有道理吗？所以以上这五个无为都不是真的无为，他这五个无为是要让你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让你去体会，第三个让你去证入，去让你相似无为一下，懂吗？而真正的无为是真如无为。真如无为这四个字是什么样解释？真如无为还是假名？他说什么意思？真如其实是无为法，真如不是用任何有为法可以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真如无为就告诉你它是法尔道理，它是本来如是，它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的那么一个，不是假名所说的，但是我有假名的标语子所要指向的东西，懂吗？他是用真如无为这个概念跟你讲，真如不是用任何有为法可以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定要你证入离言法性，你自己才可以知道。今天下午啊，在11楼啊，跟一个师姐聊天，那个师姐很辛苦，我孤影其名。那师姐这一次在深坑，我们共同，我跟她有三天的机会，我跟他努力的解释唯识的深深意，可是他个人还是比较偏好中观的中论的。他那个人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只要他理性想不通的，他就选择不相信跟怀疑。这种人老实说一句话，跟佛法是绝缘的。但是呢，他又偏偏可以看懂很多佛法的书，可是他永远都没办法体会到佛法里面最美好那个部分，他很难，他越难他就越不甘愿。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学佛可以学那么快乐，为什么有些人一句佛话到底，光只是拜佛他可以拜得那么高高兴兴，每天跟你讲话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的微笑，那么的和风徐来。他知道有那么一个 something， 可他永远到不了那里，可是他非要用我想得通的方法去体会，你叫我怎么办？我最后只好讲了一个很恶心的话，我说学长，我现在很想抱抱你，可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感觉你现在唯有用 无限的爱融化你的心，才有办法让你明白我的明白。你懂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老师，这是所知障吗？
也是烦恼障。两个都很重。好，两个都很重。所以啊，所知原来不是障。可是你拿它来障你的所知的时候啊，烦恼障也跟着起来。那么越起来叫越不服气。越不服气，他老是要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追求。请问嘛，缘木求鱼，哪里求得到鱼嘛？懂吗？木鱼叫做木鱼，你敲死它也不会跑出鱼出来嘛，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用鱼的符号代表上帝。请问你去钓了哪几条鱼，钓到哪一条鱼才是那条鱼呢？有一部片子叫做《大智若愚》，那部片子有机会你们去看，是一个临终的父亲，他儿子来看他，他儿子终于因为一段临终他父亲陪伴的过程，